第十五集。9月30日，星期二。我睁开眼伸懒腰的时候，若归之人已经在玩 PSP 了，似乎是从哪里借来了插座。他两只手肘撑在角落的一小张桌面上，手指按着操作键。天井的窗户中照进来清晨的白光。到厕所洗过脸后，又在屋子里闲呆了好一阵。我不断地叹气，惹得若归之人心惊胆战地看过来，但我们却没再说过什么。接近正午的时候，我们做好了出发的准备。看到被掸去灰尘的沙发，这间房子的主人也许会发现有人进来过了。收拾好后，我们背起旅行包，里面已经塞满了两人的脏衣服。想到应该去找个地方洗一下时，又觉得可能没这个必要了。如果若归之人去自首，而我又没能阻止他的话，逃亡生活在今天就会结束了。离开中野百老汇，走进一家小餐馆，我们点了当日的炸鱼套餐。店里摆着一台小小的显像管电视机，正在播放午间新闻节目。
啊，是山羊！
喝着味噌汤的若归直人看着电视叫起来。播放的画面好像是从直升机上拍到的，一个雪白的小点儿从高楼之间的细窄夹道中横穿过去。画面一转，出现的是室内动物园的入口。
报纸上面怎么写的？
若归直人问。
挂在阳台上那张。嗯。
那张报纸的碎片就叠着放在我的口袋中。我把它拿出来，抹平褶皱。若归直人伸头朝我手里看过来。电视里还在继续播放着山羊的新闻。过街天桥上站满了举着手机拍照的人。明明已经绿灯了，却没有一辆车开动。周围的人吓得不断后退，还有穿着制服、拿着巨大的捕虫网似的东西上蹿下跳的人，应该是动物园的饲养员吧。摄像机在混乱的人群中出没，捕捉着奔跑于都市中的那一身雪白皮毛。而那家伙蹄子踏出啪嗒啪嗒的声音，走在柏油路上，又用前脚踩着停了的出租车的发动机盖跳上了顶棚，在惊得呆住了的司机头顶上走来走去，伴随着哒哒的脚步声在车顶留下一处处凹陷，然后轻松一跃跳去了后面一辆车上。车身微微摇晃，而他则像立于岩崖之顶一般，转动着长角的脑袋，悠然地巡视着四周。道路两旁看热闹的人群，大楼窗户里探头张望的脑袋。山羊带着一脸不明所以的表情看着这些。直升机带着轰鸣声从空中穿过，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慢慢靠近，意图将其捕获。然而山羊却腾空而起，如同飞翔一般越过了巨大的捕虫网，在根本没料到会朝自己而来的惊慌逃跑的人群中闪转腾挪，转眼便逃进楼宇之间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根据播音员的讲解，山羊是今天早上趁着饲养员一时不备逃出来的。标有后天日期的报纸上刊载着一篇标题为《山羊的去向》的报道，里面写着，山羊从动物园逃出来后，最终误入居入站，在登上16时17分发车的山手线外环电车后，被成功捕捉。
啊，报道成真了，这张报纸真的是从未来飞来的，太超现实了，我知道了，这种事就叫做超现实。哎呀，别再超现实超现实的喊了，求你了。
我将报纸收回了口袋， 若归直人如此兴奋，我却只感到一阵恶寒。报纸在这一步变成了现实，那么下一步，若归直人自杀的未来也将确实无误的到来。我们决定16时前往居入站，在此之前就在室内漫无目的的逛逛。首先在新宿站下车去参观都厅。西新宿的高层建筑上端高耸入云，如同神殿般威严耸立。明明就在眼前的景色却让人感觉如此不真实。如果说是计算机动画，反而更容易让人相信。走在笔直笔直仿佛永无止境的道路旁，我们抬头仰望着连绵的超高层建筑。这时我对若归直人说，班上的人其实都很想帮你，大家私下都这么想。楼间强风呼啸而过，他点了点头，
嗯，我知道。
大家心里都觉得很愧疚，为视而不见而感到抱歉。之后我们再次从新宿车站出发，自动售票机前排着长队。其实一个人买两张车票明显要快一些，但本着 AA 制的原则还是选择各买各的，结果就出了事故。排到若归直人的时候，他刚要把钱放进机器，一个身着西装的大叔就一把推开他插队进来。若归直人战战兢兢地低声说，
那个。
大叔完全无视了他，自顾自地操作着售票机的触屏。若归直人又重复了一遍，而大叔只是飞快地买好了车票，转身要往检票闸机的方向走。不凑巧的是，他一回身撞到了若归直人的肩膀。若归直人拿在手上的钱包掉在地上，里面的零钱撒了一地。加塞的大叔有那么一瞬间停住脚步，脸上露出抱歉的神色，但还是马上就逃掉了。若归直人将硬币一枚一枚捡起来，我也走过去帮他，而售票机前的其他人只是避开我们，重新把队排好，一个接一个的买车票。可能是听到骚动，站务员往我们这边走来，捡到一半的我连忙拉起若归直人逃离现场，在别的售票区买到车票后进了车站。往山手线月台走的时候，若归直人突然在台阶上停下了脚步。
总是这样，
被贴着墙壁站的若归直人说。我站在他上面几级台阶，为了不妨碍其他乘客通行，一样是被贴着墙。
感觉每次出了家门都会发生坏事，在邮局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，我排队的时候总有人插进来，即使提醒了也装作没听见。
人活一辈子，这种事谁都会碰上的，我也一样，今天只是偶然而已。
大量的人从面前穿行而过，像避开障碍物一样绕开了我们。站内广播声、人们的交谈声以及杂乱的脚步声都混在一起。
他们只是觉得欺负这个人没关系，刚才那个插队的也是，看到我以后感觉这么弱的家伙可以欺负一下，被金城君盯上也是这样。